希望大家呢能够每周能抽出点时间来啊，按照神的心意，我们每周抽今天抽出一天来，作为追求信仰、追求永恒、跟神亲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就绝对不会归你的。因为犹太人做了两千年，犹太人诺贝尔奖金的比例几乎占了四分之一，所以这个民族就告诉我们，你花了一天的时间不会亏待你，所以这位真神会从其他的方面补足你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么一个庞然大国、泱泱大国，最怕的实际上最佩服的也是这么一个小国。这个小国现在不足一千万人啊，不足我们山东省可能一个啊一两个大县的这样的水准啊，我们一个大城市水准，而且遍布到世界各地，但是影响世界历史的，包括啊他们有一些啊甚至不胜任的东西，谁都允许他们，包括像马克思啊，像弗洛伊德啊，像爱因斯坦这样的人，当然爱因斯坦是相信有神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改变我们华人的一个很奇特的地方。我们华人是什么呢？争分夺秒，好像是我们不停的像蚂蚁一样，像好像蜜蜂一样的这种勤勉，但是结果呢，实际上我们是最累的。我们花了30年的时间，不错，赶上了小日本，但是我们跟美国还差，我们现在相当于美国三分之一，那美国的人口相当于我们不到四分之一。美国现在创造产值，既然现在有负增长，也相当于三倍以上啊。我们现在是5万亿，美国是17万亿，也相当于我们3.4倍左右的时间。那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小小的以色列、小小的犹太人，甚至美国在许多高精尖的技术，甚至像核技术，都要啊跟以色列合作？因为以色列有很尖端的一些核技术，啊，这是很奇特的、很奥秘的一个东西。小小的民族会这样。所以中国人我们很勤劳，但是中国人付出的代价很大啊！我们有社会不公平啊，我们有贪污腐败，我们有环境问题，我们有生态问题，我们有资源耗竭问题，我们还有很多社会心理问题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整个的民族工业啊，在饮鸩止渴，我们为了促进这个国家的消费和增长，我们全整个的大国家在普及小汽车啊，这是我现在感觉最可怕的一个东西。所以到了中国，几乎现在是大城小城都在，大城小城都在，连三亚，我刚刚从三亚回来，三亚只有30万人的小城，也在出现堵车，而且是个旅游城市，到了它的海口就更堵车，啊，是这样的情况，这是很可怕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城市已经成为庞然大物。所以我这一次去上海，有一个人就单单跟我说，他说，哎。啊，听说我介绍我的时候，他说你是学城市规划的，那我们现在上海这种啊这种奇形怪物，我们该怎么解决？上海已经完全在北方都市的居住，但是还在发展，车辆还在增长，而且人还在这样子啊，比上海更严重的这个问题。所以北京的堵车已经成为啊一个整个北京市民普遍面临的问题。所以一个国家不能够光调动大家的一种追求物质、追求金钱这样一种勤奋，这种勤奋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最终的结果是零和效应，就大家都最终没有得手。如果你的钱到我腰包来，我的钱回他腰包上去了啊！现在中国的很多经济出现了某种这种断层，尤其是小的啊小商人、小贩、小企业家出现了这种情况。当然，谁也祝福中国。现在中国的经济依然是非常强劲的啊，我们依然看到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再往世界走，再往世界走，这是有奇特的一些神的祝福。那么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们要谈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生命的本质问题。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啊，这是耶稣基督来2000多年，具体来讲大概是2016年啊，2016年。这个时间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宣告。耶稣有一个很奇妙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啊，我们中国人是没有的啊，我们就是翻译过来，就跟佛教的一些名词、外来文化一些名词翻译过来的东西，它叫以马内利。但是中国老祖宗有类似的观点啊，跟他最相近的一个观点就叫做天人合一。哦，原来人跟天是有个奇特的关系的，这个天就是中国古人啊说的上帝，甚至有关。但是从了孔孟以后，那很遗憾，我们在这个问题方面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但是我告诉大家，即使到民国的初年，也就是袁世凯那个时候，他对这个问题 还非常非常清楚，他跟四九年还是不一样。所以袁世凯当了皇帝以后的话，他做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去天坛祭天，一个就是祭孔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古人，他对天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敬虔的。到我父母的时候，我父母今年八十岁，快到八十岁了。他们我小的时候，他们对天还有一种敬畏。当我们在座的你们的爷爷那辈多少啊，在解放前左右那是出生的，还有一份敬畏。但是到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对这个敬畏就没了，因为我们彻底被洗脑了。我们洗脑是为什么洗呢？是被无神论，是被马克思主义，是被进化论，是被科学至上这套东西洗脑的。这套东西洗完脑以后，整个人类在过去150年，尤其是中国过去60年，就出现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我们不知道原来灵魂还有一个更高的盼望，更丰富的一种追求，然后还有一个更超越的归宿。我们基本上就没有这些东西啊，我们现在想的就是灵魂怎么成为肉体的仆役，我们的整个的理性、整个的尊严、整个的自由意志、整个的都服务于我们怎么过一个肉体的满足的风光的生活啊，攀比的生活，虚荣的生活。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小孩就讲虚荣啊，我们吃的讲虚荣，我们穿的讲虚荣，我们行的讲虚荣啊，我们坐车，我们开车，我们讲虚荣。所以中国的这种攀比，就使中国的许许多多的大量的资源、大量的人的财力在你消耗，这是我们看到一种非常非常痛心的一个东西。跟我们中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很伟大的朝代比，你比如说啊，像北宋啊，北宋我们都认为北宋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点、弱小的一个朝代，但是不是这样？北宋人最能发动中华民族的一个文明的集大成啊，还有我们所反对的满清啊，在满清的时候，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文化方面的一种追求。但是现在来讲，我们文化的很难。刚才我跟一个新加坡的一个诗人兼作家，他写了三本长篇小说，然后他拿出这个长篇给我。啊，他希望能到啊新加坡人和中国人方面推啊，我很遗憾的跟他说，我说你推这个东西我可以帮忙，但是啊这个里面谁也不敢保任何险，因为现在基本上谈到了艺术、诗歌、文化、音乐这方面，我们越来越少，我们都是啊为了追求，我们现在给孩子让他弹钢琴，为什么呢？为了以后留一手啊，我们有一手，我们为了孩子能弹钢琴多好呢？实际上是为了功利的东西，为了实用的东西。而很难真正尊重孩子一些发展这些音乐的诉求啊，最终很多孩子这方面弹完以后，最终就成为一个业余的啊，我们可以弹弹琴的。所以中国的人才基本上现在原来是接触电脑啊，然后接下来生物啊，然后现在是金融啊，然后现在中国还有一些电信电力专业，基本上都是这样走。所以孩子真正的需求我们现在越来越少啊，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误区啊，是很大的人的生命的摧残，就人才的浪费。所以真正的浪费不是资源的浪费，真正的是人的人才的浪费。而人才浪费最核心的是对灵魂的浪费啊，我们的灵魂已经彻彻底底的萎缩啊，像半身不遂一样，我们已经缩水缩到一种很可怕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基督教很重要的一点啊，很重要的一点，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耶稣来，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奇特，他说的什么呢？啊，他说呀，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是非常奇特的一句话啊！我要从这句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基督教信仰到底是什么啊？基督教信仰耶稣来到底还干什么？整个他宣告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为什么叫福音？为什么叫上好的消息？为什么叫这样？所以我要跟大家进入这里。啊，我们祷告一下，大家安静一下，就是神的灵给我们有一份特别的恩典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上帝，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的启示，你自己启示的，你自己以及你启示的真实啊，绝对的真实的绝对真理面前，就求你特别安静我们的心，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你召聚了众生命、众灵魂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就求你真理圣灵怜悯我们大家，特别是怜悯这些新的朋友，尤其是远道从我们的祖国、从我们母亲之地来到啊新加坡我们这样一个聚会，我求你特别的恩待保守，你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心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信仰的眼睛打开，让他们能够看到主你永恒的荣美、你自己的荣耀。主，我们要把生命的信息，把丰盛的信息，要把真正的得生命的信息啊， 告诉大家，求你加添我的力量，加添众弟兄姐妹的心智，使我们同感业力，能够领受今天美好的祝福。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这里边如果大家思考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第一个，我要告诉大家，这里边新行的德者，所谓德者它有三个意思相关，但是呢不完全一致的啊。这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是拥有的意思，就拥有的意思啊，这是比较简单比较直白的意思，就是得生命，你要拥有生命。第二个呢是把握的意思啊，就是抓住占有啊，这个真正自己成为生命的主宰，这个意思就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汽车房子的产权的拥有者，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三个就是连于啊，就是你这个肉身，你这个暂时的存在与那个另一个存在联合在一起，是这三个意思啊。这是它的希腊原文给我们看到的东西啊，这就比较奥妙了。这里边隐含着我们三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谈到拥有的时候，耶稣说我要使你们得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隐含着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未曾拥有生命，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本来是活灵活现的啊，我们有智商，我们有情商，我们按照我们的唱诗，我们学习，我们记忆，好像是这样。但是耶稣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透亮跟玻璃风的事，就是你真正的拥有生命吗？你真的拥有生命吗？我们要问自己啊，我们问到自己的时候，你自己就不一定感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天都走向死亡，我们每一天都要轻轻涌入，尤其到了40岁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姐妹，当你问她的时候，多大年纪了？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问啊，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到了美国更是这样啊，很问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非常失态、非常粗鲁、非常失礼的东西。为什么这样？我们到了70-80岁，到了60-70岁，我们就是人心惶惶啊，老之将至，不是像孔子，不知老之将至，是我们每天都怎么样的，都惊颤于老之将至。啊，不要说60-70岁，就现在我都是这样啊！哇，过一年少一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都感觉哇，还有多少？还有30个过年啊！小的时候根本就没这意识，70-80，现在又如果活到30岁啊、70岁的话，那就还有25个过年，所以一过年少一年，所以我们都向着死亡飞奔。对不起大家，快新年了，今天不是新年，我要谈死亡，因为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三个很大的问题，或者四个问题，我们是没法把握的。第一个就是死亡的问题，我们好像都有生命，但是谁也拦不住我们向着死亡飞奔，这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怪胎啊，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满足不了，我们都不能够填满自己的那个心灵，就是我们多么丰富，物质方面多么丰富，我们总是有忧愁，总是有痛苦。然后人类无论怎么丰富怎么样，总是有罪恶，总是有罪恶。如果再加一个，就是我们的肉身，我们这个皮囊再怎么健康，我们慢慢总会朽坏，总会生病，这是很奇特的。所以这些问题是现在你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做不到的。我们只能有限的啊，弄一点，我们吃点啊，我们涂点香水，刚才我们说啊，涂点化妆品啊，是自己青春有度；我们吃点燕窝，我们是青春有度啊；我们弄点自补品，我们港式有度。啊，我们现在中国啊，弄出很多补药，现在补药市场非常好，一直是很好的啊，是这样子。不仅补药市场啊，我们啊这个测病的市场很好，所以弄一些地仙啊，弄一些大神啊，整天就问啊你的病怎么样，身体怎么样。所以人对这个东西的恐惧，人对这个关注啊，是有史以来几千年，只要人类存在就出现这个问题，这是人生很大的报应。那我就问大家，你是不是拥有生命？所以你现在就可能就不这么确切的回答了。你说是，我现在是活着，我现在拥有我现在生命气息啊，我现在是康培，我就是康培，我现在有名我就是有名啊，我现在有名的朋友我就是有名的朋友。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得往一个方向走，这个方向是我们改不了的，这个方向就是一个大限，就是往死亡。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就是很重要，把握生命。这意味着我们实际上我们好像在经历一种生命，体验一种生命，走一个过程，就好像今天去，今天出去玩就完了，
我们是不是属于去聚会，我们是不是拥有聚会，我们是美好的聚会啊，能够延伸，我们常常是幸福可以延伸啊。我小的时候当到新年，当到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盼望，对不对？希望天天过年，对不对？希望天天三十晚上那个什么除夕宴，哇，那个团圆饭大家永远吃下去，尤其是十二点那个放炮，哇，都是放去。所以我小的时候最大悲哀就是十二点放完炮那个悲哀，哇，过去了，这一年好不盼望又过完了。然后等到了初一初二初三，一天一天，哇，失望，一天一天失望。最终到了初四初五的时候，那莫大的心哀莫大焉的那种感觉，小孩实际上打入我的心。现在的孩子也是这样啊，现在的孩子不知道这个家家呀辈辈呀是不是这样，孩子是不是这样，我想差不多会有这个这样。那么无法把握生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好像经历过，就像过年一样，我们把握不住，虽然很美好，我们把握不住，这是最痛苦的。如果我们青春永驻啊，我们是美好的时光可以延伸到永恒，多好呢！但是人家把握不住，你看到了没有？我们的青春健壮，美好的爱情生活，那个时候啊，青春那时候恋爱多么浪漫，我们把握不住。过两天垂垂老矣，再论恋爱，哎，那都是过去式了，那都是小孩的事了，我都没有。所以人生最怕的是这个。哀莫大于心死，你连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啊，你生命的情绪慢慢慢慢淡化啊，这是人生很大的一个。所以以前有一个英国的人啊，这个人是一个很著名的啊，这个文学家啊，这个最主要的哲学家、数学家，这个人叫啊 Bertrand Russell， 我们翻译过来就叫做罗素啊。这个上一世代影响很多人啊，包括鲁迅啊，包括都很推崇这个人啊。这个人就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他的一生。他要追求人类的幸福啊，要为真理而等等，还有一点啊，要到死的时候要追求爱情。所以他84岁的时候还有一次黄昏恋啊，很有意思啊，就是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梁振宁还浪漫。梁振宁是82岁，80岁的时候还有一次，很有意思。所以爱的东西多么美好，我们多么希望啊，没有了。像他这种东西是特例的，人到了50岁的时候。就已经垂垂老矣。那么连语就更有意思了，连语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连语生命，意思就是我要使你们得生命，我要使你们连语生命，就意味着我们跟这个生命的本体怎么样呢？没有真正的连接，我们只是跟它短暂的一个相交，一个相遇。你看到了吗？就跟火车，就跟开车的时候，哎，我们从这个高速公路有一段是同行的，然后过去就分叉了，然后我们的肉身走向死亡，生命的列车还在不断前进。我们跟它只是短暂的相交，最后就失去交集，就走掉了。所以耶稣这个是这句话，就值得我们很大很大的深思，很大很大的。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在现在你们在牛啊，我们现在在牛，我们大家都很牛，对不对？号称不是猛龙不过江，对不对？我们已经过江了啊，对不对啊？我们的年长的一代啊不过江了，我们现在年轻的一代很厉害，对不对？也过江了。你们告诉大家，我给你泼泼冷水啊，你再牛啊，你基本上你辈子很少，你很少的几率你牛过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秦始皇。这个人李白说他什么呢？他说啊，他的这个英才呀、啊，他的这个才干呢、啊，自天起是上天赋予他的才干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才干的人。然后大略驾群才，他的整个的战略，他驾驭他所有的这些大将啊，像那蒙恬呐、啊，啊像李斯的、啊，啊像王翦呐、啊，啊像邓霍啊，这些人，他驾驭的这些都是数一数二的啊，人类历史上精英。他那个时候接位的时候才13岁啊，也就跟家家这样大的一点，对吧？就跟这个秦琼来了怎么样开林一样的。那个时候他就当秦国的君王的，等到达摩的这个年纪，也就是26岁左右，不到30岁的时候，他已经统一了四境了，整个中原他背后都有。但是这个人统一以后，他的权势到了一个程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知道他的历史地位，所以他就给自己写个名字，叫做皇帝
啊，这个三皇五帝，他兼具皇和帝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他特别知道他完成了这个历史统一，因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一个大的统一的帝国，所以他叫自己叫做始皇帝，我们叫做秦始皇。所以他希望他的始皇接着就是二代始皇、三代始皇、四代始皇，就一直传下去啊，子孙万代这样一种情况。他的设计都很好，然后他把所有天下的啊一些兵器都收敛过来，他用他的强制的这些努力，最后把这兵器合在一起，铸成了几个大的铜人啊，放起来就是天下以后完全的消灭任何的啊这种兵器这种凶器，不能够再有战争，从根本上杜绝战争。所以接下来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什么都做到了，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哎，他不想死啊。所以你想，这么大的一个人物，他怎么能愿意死呢？他又不是乞丐，乞丐整天哎呀死了算了，整天又多病又吃不上饭，整天都没有尊严死了。所以我们到一个很低微的时候就死了算了，我们很高超的没有一个人愿意死的。所以他接下来20年左右的时间，他就是上采不死药，还整天到任何地方搞不死药去，所以吃了很多，受了很多变，最后他还是狼牙开，哇，到本来那个地方，看到那个地方，哇，就希望啊能够不死，因为他有一个叫徐福的一个人啊，这个人给他说啊，这个人是个术士，说有不死药啊，在海的那边，在扶桑，也就是现在的日本，我在那边给你采，所以他就望着这个太平洋，啊，望着这个啊，我们现在就应该叫东海啊。啊，去望洋兴叹，找不到。突然间，遇上一个大的鲸鱼，啊，那可能是大的鲨鱼或者大什么鲸鱼，在那翻腾。啊，他突然间有感悟，然后就派他的强弩手要射这个鲸鱼，啊，射这个鲸鱼。所以万箭齐发，就在英雄里面，哇，万箭齐发，就把这个鲸鱼啊可能会射伤啊，这个历史就没有记载了。所以他的气度啊，他的追求不死的这个雄心啊，确实，但是很遗憾。当他拜了狼牙台以后哈，他匆匆的回路上的时候啊，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中暑了，我们可能认为他是有些突发的心脏方面的病症。总的来讲，历史没有特别记载他是什么病。他说50几岁，大概53岁的时候，正在他壮年的时候，突然间得了这个病，然后走了几天就死掉了。啊，死完以后就身体就发臭了，就这么快，走了几天就死了，死了3天就发臭了。为了要防止他的这个臭味发出来。这么一个大的皇帝，3年以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夏季了，怎么办呢？就用一些冰啊，人造一些怎么弄出来的一些冰，冰在他那儿，然后弄了几条死鱼放在他旁边，给人感觉是鱼发出的臭味，不是一个皇帝发出的臭味，多么惨！所以李白最后还有两句话说：“但见三泉下，金棺葬海会，值得就是这个。”就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最后就是一包黄土啊，就死在这个地方。所以一个人想留住。把这个青春啊留住啊，这样的时光留住自己生命，留不住。像他这样这么牛的人都留不住，何况我们呢？对不对？谁牛能牛过他？我想没有一个人牛过他的。那么现代人有一个可能说比他还牛的啊，他自己认为比他牛100倍，就是他自己说的比他牛。我们从历史上来讲呢，也可以某种角度上比他牛100倍啊。这个人是谁呀？哎，这个人就是洪太阳啊，就是被誉为洪太阳啊。所以我们小的时候，60后的时候，还知道七零后早期的话，还知道啊。我们常常有句口话叫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大家有谁听过这个口音呢？啊，60后都知道，我们说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希望怎么样呢？希望他永远长寿。但是怎么办呢？他活了83岁，也撒手尘埃啊！所以以前我曾经给大家分享过，毛泽东是个唯物论者。他死之前，他曾经非常豪迈，他曾经对他的秘书说过一句话，他说：“真正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意思就是可以挑战死亡的。”可是他死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死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一次大的地震啊，就是7月28号一次大地震。按照中国传统的迷信，就说啊，有大的人物要死，就要有地震的。所以他看到这个地震的时候，而且在东北啊，我们现在东北辽宁那一块啊，出现了一个大的陨石啊，一个很大的陨石崩掉下来，这都是中国书上史书的啊一些迷信的东西，就说大人要死了。 那些秘书不知道啊，就一直用我们掉下来，人家你看中国历史很大一条陨石，你看这才报道，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值得骄傲的，又跟美帝国主义可以媲美的一个东西了。但是毛泽东了以后简直是心灰意冷，他完全不是，他完全明白这些秘书根本明白中国这些东西，但他心里有数，对不对？因为他毕竟啊是饱读中国的一些史书的一些人啊，虽然是业余使用，但是他是饱读之中，所以他不说话，他不说话，他心里很悲哀。所以当切尔巴地震抬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身体不行了，抬出来的时候他就闷闷的在那哭啊，哭得很厉害，真是闷闷的哭，就是泪流泉流啊。那我们看的回忆录的是泪流泉，不是在那儿啜泣，而是哇泪流泉流，他不想死啊，谁想死啊，谁也不想死啊。所以这就是啊，这么一个牛的人，他认为他比秦始皇要牛100倍的人，他也留不住自己的生命。毛泽东最后死的时候啊，我们生命维持他的是全国最好的医生，最好的一些东西，怎么样呢？维持他的生命就这么多年，最终啊，据说把这个东西啊，已经因为他头部有很大的这种抽长期抽烟啊，心肺病，他实际上死于心肺心力衰竭啊，这个东西都插管通进去，要使他的肺部更多的承受氧气，所以这个人死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只能指挥他自己的手，就中指动中指啊，就但是他还有强劲的意志，要了解当时的日本的竞争啊，他了解日本到底哪一派啊胜利了，所以最终他就敲他的木板，噔噔噔敲了3下，底下人都不知道到底他敲什么东西，他很着急，就喊上场去噔噔噔敲3下，不知道。后来啊，有一些秘书很了解他的东西，他就来了，就说。是三木派，当时正好是日本有一个三木派竞选，三木赢了啊，说三木赢了，他就不敲了啊，他就知道了哦，所以你看他的意志，他有生存的意志，他想能生命抗争的意志到什么程度，他手能动的时候，他还要了解这个世界，他要把握这个世界，但是很遗憾，无可奈何滑落去，他只能是随风而去。这是这两个人啊。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从科学现代科学解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一般的白细胞啊，我们生命的白细胞。我们知道生命白细胞是我们身体的自动的一个免疫系统防卫的位置，一个个都像工兵，都像卫兵一样，所以当有病毒，当有其他的感染细菌，还其他的一种啊病原的一种细胞就是侵犯我们身体的时候，这些位置就被激活了，这些位置在一种酶的这种，这是一个酶的，像大床垫一样，就被一个一个激活，然后就变成了这个绿色的位置，然后就进到啊这些大的啊，这就是大的病毒细胞就进来。他们进来以后啊，他们只做一件事，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什么呢？打钻，打钻，就是在整个这细胞的膜上咚打一个钻眼啊，就是打井牛井一样打下去。打完下去就好像里边有一股气，有股生命的气息冒出来，这个细胞就死掉了。所以到一个地方就像带着钻机一样，打完一个就走，打完一个，当然他打的时候他自己也死了啊，他是一个自我牺牲型的同归于尽，就是他实际上就是那个贩毒。所以这里边告诉你一点什么事呢？就是从微观世界当中，一个有生命的细胞，它的所有的物质都没有变化，但是把它的细胞膜打通了，好像有一种东西冒出去了，然后它就死了。但是它冒出去完以后呢，我们从物理学来讲的话，它的所有的这种原生质的东西啊，包括它的细胞膜、细胞壳、细胞质，所有的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变，只是细胞皮破了一下，然后它就死了，明白吧？就好像我们现在人的话也是这样，当我们啊可以不破坏我们任何的物质方面结构。只是打一个什么的东西的话，哎，我们生命就一口气就冒死了，就死掉了，这就是一个很极端的东西，这很极端，所以我们解释不清的。所以这里面确实有一个生命的东西。所以孔子就有句话，我们还是用2500年前孔子说的话来解释我们现在对生命。虽然生命科学进展到这个时候，有许多伟大的生物学家、物理学家，从半个世纪前、70年前就已经谈出生命到底是什么，但是都是在探讨，都是在假设，没有一个人真正说出这口气到底是什么。
这个细胞为什么把细胞稍微转动一点，这个细胞就没有生命了，其他的东西都是蛮好的，只是转一下就没生命，为什么这样？所以孔子有句话依然是我们对人类对生命现象的一个高度概括总结，他怎么说呀？文强明他怎么说呀？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未知生焉知子，所以我文强明是饱读诗书的一个人，未知生焉知子，也就这个圣人所说的未知生，现在我们依然有效，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还是有未知生焉知子，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很厉害的啊，搞什么物理的，搞数学的，搞护士的，搞医疗的，谁能说出生命到底怎么回事？你说了我也知生我也知死，你就站起来啊，我就认为你很牛啊，你说你是孔子啊，这个现在可以都很牛，因为我们确实不知道那个气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人类科学最顶尖的一些人，包括发现 DNA 的一些那个人，包括发现 DNA 的那个人，50年代发现，他们都在研究，叫 Crick 那个人啊，都在研究什么呢？研究灵魂的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他会很精确的用测量啊，到底人体是不是年轻了一点？所以现在分出两派来，一派是很优秀的一些科学家，他发现确实轻了一点；还有一派很顶尖的科学家，他想想没有轻。所以两派各有各的一些实验数据。所以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们相信，可能轻重不是灵魂的一个特点，就好像我们电脑给它清洗了一下盘，我们把2000多部书都给清洗掉了，并不等于这个电脑突然轻了一些，对不对？信息不会轻重，明白了没有？那么这是前两天我去中国啊一个见证啊，我们谈了这样宏观东西，我给大家来讲微观的东西，见证的东西，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人啊，是我去的那个神学院的创办人和院长，也兼一个很大教会的牧师，他那酒吧建得很大，这个人。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呀，他说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比我父母那一代差远了。他说我父母敬虔到一个程度，每天要祷告几个小时。然后呢，他跟我说了一个见证，他说我父母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然后他就谈到了他父母。特别是他父亲死的时候一个见证，他父亲死的时候呢85、86岁了啊，85、86岁了，身体体格非常好啊，甚至还可以下地去劳动啊，下地去劳动啊，耳不聋眼不哑，非常好的一个年纪。然后有一天突然就说给我准备棺材和寿衣，我准备这些东西。然后他儿子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突然间谈这些东西，你身体这么不济，而且还能吃饭，很能吃饭的，就没有太上心。后来他爸爸又谈，我让你们给我准备的，你准备没有？他说：“哎呦，你怎么想到这事儿了？啊，这个你身体这么好，哎，你不要谈这些东西啊！我知道神跟我说啊，我非常知道神在找我走。然后说哪天哪之前你必须给我准备好，啊，大概也就是1周左右的时间，没有太长。你说这事你必定给我准备好。然后呢？”他就这样，好，如果你爸爸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给你准备。结果那天就是他临走那天白天的时候，能吃能坐能走，等到晚上的时候自己就安静的躺下，等到早晨起来就不行，一点痛苦也没有。他非常非常知道神什么时候跟他说话，什么时候叫他走。所以呢，他在谈这个时候，他触动很大，我触动很大。原来跟神关系很密切的人，他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个他知生死，他或多或少的知道，至少知道自己死亡时刻；第二个他不惧怕死，非常安详的走向。所以这类的见证，这个见证是很清晰的跟我谈的，我是很认真的一对一的讲听的。还有一些大家是间接谈的，包括我们很多护理人员就非常清晰的，有基督徒的这种护理病房的话啊，有基督徒他死的时候，相对的个案都很比较安详，当然也有些挣扎。非基督徒死的时候痛苦的不得了，哇，就蝼蚁抓住那种挣扎那个样子，整个脸都变形了，让人看着很可怕。但是基督徒走的时候是相当安详，有的时候是甚至很美丽的走的，这是现实的东西。那么这个见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真实很细致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就思考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人的生命为什么不停地奔向死亡，好像有一个死亡之门在不停地吸，就像磁铁一样吸着一些东西，吸着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婴儿，我们的胎儿每天都要有许许多多成百上千的婴儿都要诞生？这里边有一个哲人就这么谈，如果万物都归向死亡，死亡最终成为人的归宿，吞灭一切生命的话，那为什么生命层出不穷的诞生？这里面只能有一个结论，还有一个生命之门，这个生命之门是所有生命诞生的源泉，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用遗传的办法去做，但是这个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之门是滚滚而来，它向我们滚滚而来，但是死亡之门呢也吸引我们，也召唤我们的怎么样飞奔而去，所以只能是这样，否则的话大家最后都会向死亡的话，那就世界慢慢就都会向死亡，怎么可能我们的人口，我们的生命期反而越来越爆炸了？所以我们要思考这个生命之门。所以我们看耶稣说我要来向人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我们要看第二句话，所谓的什么呢？更丰盛者，它指的是什么？更丰盛是什么意思？更丰盛它的很重要的意思是这样的，第一个，它也有三个很重要的意思，这个更丰盛的希腊文它是一个 super added， 英文叫 super added， 就是额外的再加一点，就是你现在很好了，你有年轻，你有财富，你有聪明，你有美貌，你有健康等等，怎么样呢？神要给你再加一点，而且 super added， 就是比你现在的要品质要高，所以第二个意思就出来了，就是超常和优质，就是给你加添的这个东西不是你常态的东西，一个量的加，而且是值的加，值的加，它加进的东西是你没有的东西，你想做梦都做梦都不会有的东西，明白吗？这是额外的添加啊。第三点呢啊，就是追和超越，就是你添加完这个东西以后的话，你就像鸟儿长上翅膀，你像飞机突然间长上翅膀以后，你就可以飞的，明白吧？就好像青虫一样，突然间加了翅膀，你就可以变为蝴蝶，你可以飞了。所以这个更丰盛有三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外加的，你自己加上，而且是加进去以后，无论是量和值，都比你现在要好的。所以超常，我们现在再怎么强，再怎么厉害，都是正常。那加进去以后，你就超常了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使你最终变得很卓越，而且很超越。超越什么呢？超越我们凡夫俗子这个程度，这就是耶稣的这个更丰盛的意思。这里边隐含着三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如果是外加的话，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缺陷什么的？我们生命是不是缺点什么？明白吧？这里边就告诉我，我们现在还年，我们生命不缺呀、啊，我们生命挺好的，我的年轻，我的智商，我的情商，我们都挺好的。但是，耶稣这句话明显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缺了点什么？这个缺的东西，从第二个角度来讲呢，啊，我们是劣质人生，就是我们缺了那以后的话呢，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比较低劣的，品质比较低劣的，啊，就跟什么呢？就跟人缺了大脑以后，你看这个人低劣不低劣？对不对？啊，我们小学时候最讨厌的，或者最尴尬、最遗憾的就是花瓶式的，对不对？你们以前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疼痛啊？我说点损的话，我们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小的时候啊，我们学习都很好，所以呢，大家学习都很好啊。我们很多孩子学习是好的，然后我们莫名其妙的跟我们同窗几年的话，就会有一些人，哎，慢慢的长出了的非常漂亮，尤其是女孩，但是呢，学习总是不及格，这种人最要命。你们发现没有？这种人最要命，爱他爱不起来，但是恨他恨起来，就出现这种问题。所以一个人如果缺失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我们就说它不仅缺了一个东西，而且是比较劣质的次品产品啊。一个电脑也是这样，电脑突然间网卡坏了，我们就说这个电脑无论你多 CPU 多么厉害，我们说你真是一个残次品，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啊？王三点头了，对的，孩子都点头了，所以我们大人就应该去看这道理。所以圣经谈罪，为什么基督教谈罪？就是告诉大家，圣经谈的罪和我们中国人谈的罪完全不同啊！圣经谈的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缺失了一个本质的部分。打个比方说，就好像电脑缺了 CPU 或者网卡， 就好像大脑缺了，脑子出现了某种中风的那些东西不灵了啊，这个东西，所以缺失的是本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在耶稣基督这句话当中，已经隐含着我们是劣质的生命，这是很让人不解的啊。现在我们很多人考托福考六百七，考 GRE 原来的分数考了2400，你说他劣质吗？他不同意。但是我告诉你，耶稣这句话就是隐含这个意思，接下来就同意了，你接着听啊。接下来超常人生，那意味着是不是我们都是个凡夫俗子平凡人生？那这些人又很难过，对不对？很难过吧。那我们现在有许多人，哇，思想像计算机这么快，而且口才辩才无碍啊，很厉害啊，然后哇辩论起来的话啊，别人都错他都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难道你说他是个平凡人生吗？评论是什么？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缺陷的人生，我们是比较劣质的人生，跟神原来创造的没有。然后呢，我们是平庸的人生。所以耶稣这句话隐含着巨大的生命的奥秘，因为我们没有跟着生命真正源头明白，所以我们无法完完全全领受生命的最高的品质。那么我接下来谈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大家都会认为啊，你看啊，耶稣这样说，圣经这样说，明显的矛盾吗？你看这个人啊，据测这个人啊，智商大概是150啊，有的人说他的智商172啊，就很高很高的172，那是很超常的，明白吧？172很超常的啊，平常人120就不错了啊，有的人140就是超常，就是带一点小天才性的。我们不知道王子安是多少啊？你是不是185？跟比尔盖茨一样？但是无论怎么样啊，爱因斯坦的大脑被保留下来，最后发现他的啊所谓的脑髓质啊，就是灰色物质和光辉的一些东西，确实超越了一些常人。所以这样的人，你说他是劣质的吗？他不是我们人类的代表佼佼者吗？有他这样的人的话，我们就相信我们的儿女也有可能啊，在某些方面啊，能够差不多接近的达到。所以我们太相信这么高的智慧啊！再一个人，这是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一代60后、70后的人都知道这个人，而且呢，都非常享受他的主持的节目啊。他既幽默又活泼，又俏丽，又伶俐，又机智，又很多东西。所以他主持的正大综艺那个时候组织了至少有10载。啊，然后他就是赵忠祥这么一个老牌的播音员，显得有些黏，有些呆，有些怂的那样啊，就变得很呆了。所以你就看到他真是活灵活现啊，亮丽无比，活灵活现的。等到他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来，就更不得了了，对不对？哇，就更不得了了啊，包装的不得了，然后怎么样？那现在你知道吗？他现在确实很不得了啊，他被评为中国十大富青。他在十大富青大概是排名第3、第4。他个人的资产8亿5000万，个人资产8亿5000万，那怎么搞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很高很高的怎么搞出来的？那吹气球吹出来的。那现在我们依然看到他主持的节目啊，他出现了一些频频亮相，他自己有一些个人的某些很聪慧的操作啊，包括他出书啊，包括他自己啊，搞这些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健康的保养。你看他，这是他现在成熟的样子，依然非常亮丽，非常美好。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难道是劣质的吗？谁能相信呢？难道劣质吗？我要青春有型，要聪明有聪明，要漂亮要运气有运气，要财富有财富，这种人怎么是劣质的呢？那再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更厉害了啊，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很好的很著名的一个伟人，历史上绝对是一个伟人级的人，世界级的，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这个人多么的厉害，多么的坎坷，多么的波澜壮阔，所以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都很少啊。这个人16岁就离乡背井啊，什么学啊，真正连初中都没有上完，就离乡背井就走了，然后一走啊，基本上不回头，然后去中国的其他的地方，去法国留学啊，很多年回来以后，23岁也不是很多年，那就是6、7年的回来以后，就跟冯玉祥比他的爸爸那辈在一起，就可以为伍，然后就代表共产党就宣布这个旗
所以冯玉祥起义，五原誓师起义就是他主持的，所以他成为党的代表。然后25岁的时候，就在现在的广西那个地方啊，就在现在的谁那地方啊，就是庆红，前面在庆红来的名字，原来就在他们地方搞起了左右江，我们叫白色旗。那个时候厉害得不得了，那时候军阀混战，好多地方军阀靠着他一个人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的那个地方真正的啊红了一脚啊，多么厉害啊！接下来我们知道他人生三起三落，最后成为历史性世界级的伟人，带动了整个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强势增长30年，跟这个人都有关系。这三个人可以说是人类很重要的代表。这三个人，你说他平庸，你说他缺陷啊，然后你说他劣质，我们是不同意的，对不对？啊，我们非信仰不了解圣经的，我们很难同意的。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你再看啊，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东西。哦，这是我给大家，有些人知道这话啊，这是我亲自设计的，设计有些枯燥，但是啊，这个话糙理不糙啊，大家看一下，这是一幅丛林啊，这里边青色代表着可能是黄昏傍晚啊，这些路径告诉我们它是一个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啊，这些丛林告诉我们遮蔽人的视线，所以他的目标是从这儿到这个地方。那我们看这个人他怎么走，哇，他走错了，又回到原地，再接再厉，第二次，哇，他又走错了，又回到原地，屡败屡战，哇，他呀一下子出去了，好在再回不来了啊，完全不如企图了。我们再看第二个，看到它上面有个什么吗？
GPS。
哎，没有 GPS。 所以你看这个人
没有
怎么样啊，非常安稳，然后一步一步一步走，哎，一步到位，连一点错都没有走，象征什么意思啊？象征目标，还像什么？就像啊 GPS 带给象征什么意思啊？感谢上帝，哇，太好了。 GPS 象征着一个卫星，定位系统完全是超越的那个存在，这个存在跟你形成完美的一个协作合一，然后他把他看到的完全是超越者看到的信息告诉你，然后怎么样呢？你就可以在完完全全迷路的完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你可以走出一条非常正确的路，看到了没有啊？这是天人合一的妙处，这是天人合一的能力和智慧。所以你看，第一个他是多么厉害，你看骑走车唰就开始，他可能开着跑车，他可能年纪像我们这么年轻啊，他的技术可能是个善小的技术啊，而且他的胆量、他的勇气、他的意志都很强。可能第二个是个老弱病残的一个驾驶，你看他很谨慎的往前，但是他驾了三次最后不行。而我们呢，我们可能是一个弱小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若你有天人合一的以马内利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得到。这就是圣经启示最核心的东西，这就是耶稣来告诉你最核心的东西。一个超越者要与你同行，你要与一个超越者同工，这就是与神同行以马内利的基本含义。所以我们谈到了智慧的要点，我们谈智慧人生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三点啊。当我们谈到爱因斯坦，我们就谈到爱因斯坦的智慧和圣经启发的智慧，原来他们不是在一个境界，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人类真正的智慧必须有三个很基本的点，第一个我们叫做知往，要知道过去，第二个我们叫知来，我们知道未来，第三个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知止，知道本质。所以我们现在人类智慧最难过的就是这三不知，一个我不知道你从哪来，一个我不知道我未来怎么样，第三个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所以这三点啊，基本上让我们很难过很难过的，是不是很难过？有谁跟我说，我谈这女朋友一定是心里很善良的，一定是陪我终生的啊，她一定是啊，她说的啊就是她心里说的，有谁有这个把握啊？那你就是比较神的，那你要是如果真有这样的，你就是神了，明白吗？有谁说我的生意伙伴啊，他一定是跟我一辈子走下去最好的生意伙伴，他绝对不会骗我。有谁这样说？谁也不敢这样说，明白吗？谁敢这样说？你敢吗？你敢吗？谁敢这样说？
那么我们看圣经告诉我们一种智慧，这种智慧你们看是什么智慧？所以这里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段啊，他说法老对神不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的聪明智慧。这是大家知道的一段圣经的故事。没有读过圣经的，我略微给大家讲一点。这里边谈到了当时以色列人很少很少的一个家族，他的家族当时的话也不足70个人，就是很小一个家族，很小一个家族，又属于游牧的这样一种状态。最后因为被卖掉，被逃荒，被卖掉，成为一个小的奴隶啊，17岁到20岁左右这样一个年纪，被卖到埃及，从中东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卖到埃及，这么一个苦大仇深的一个孩子啊，也没有真正受过这么正经的教育，因为当时最辉煌的人间文化是在埃及，他成为一个小的游牧民族，他不可能有这种智慧。所以到那个地方，一个奴隶的身份被卖给了一个当时在法老家的一个大臣家里面当那种家丁啊，像奴隶这样一个人啊，最终他竟解除了法老做的两个梦的意思。法老做了两个梦，是我们认为是神的启示，所以没有人能解除得了啊。其他的人，哎，法老有许许多多的术士、祭司，很多很多的啊，非常活灵活现的一个人，但是都解除不了。最后呢，竟让这个小奴隶也解释出来，而且这个小奴隶当时还在监牢里被人啊误解啊，被人陷害，最后放在监牢里。他从监牢里出来，他就解除了你这个梦到底是怎么样啊？然后是象征的七年是丰年，七年是灾年，这样的经历。所以法老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就大加赞叹，大加惊讶，然后就对他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着你，可见没有人能像你这样有聪明智慧。”告诉我们。他的聪明和智慧是从天上而来的，就像 GPS 一样，它是天人合一的东西，不是我们人间的东西。所以人间的智慧再高，和圣经体的智慧观完全不同。你们的智慧再高，你们是孔子的智慧，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智慧，你们是唯物论的智慧，你们是要做实验啊，拿匕首资料的智慧，你们是科学主义的智慧啊，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勤奋的智慧，你们不是天人合一。所以这是圣经启示智慧观和世俗智慧观完全不同的两个层次，明白吧？啊，完全不同。所以爱因斯坦再牛怎么样呢？他牛不过约瑟，牛不过有 GPS 在位的这样的人，有这样天人合一。所以霍金再牛啊，那个谈资霍金再牛啊，跟他比起来差得很远，明白吧？所以我们现在把霍金把爱因斯坦弄成神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真正在天人合一的智慧面前，他也是凡俗俗子。我就告诉大家，这就是圣经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劣质的，都是平庸的，都是缺失的。所以这叫做神人之智，这叫做神人，神和人加在一起的智慧，就是神把他的一种超越的、一种优质的啊、一种外加的更好的东西加给你，这就叫恩高啊，就是把神的属性加给你。你就出现了一种超然的智慧，我们就叫做神人之智，这就是基督教告诉我们的智慧。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啊，谈到了他一个门徒，这叫拿但业，他就说了：“你在来见我之前，你在无花果坐着，你在无花果坐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不是因为我肉眼看到你，是因为我没有肉眼看不到你，因为你离我很远，但是我从灵眼当中也看到你。”这就是可以知道你过去，然后呢，这是怎么样呢？耶稣在这景点对一个撒玛利亚人谈他过去，所以谈到了撒玛利亚人的一个非常非常个人化的一个生活，谈到了他曾经有五个男人，但是这五个男人都不是他的丈夫，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话，他就惊吓了，他就认为他是先知，他是弥赛亚，他是。所以他见到这样的智慧的话，他就知道完全不同于我们人间的智慧和一些文士的智慧、老师的智慧，他这是一种真正的神人智慧。这是耶稣的智慧。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个人啊，到中国来啊，差不多140年了。这个人全身心的爱中国。这个人本来是个英国人，他本来学了医生，本来有一个非常体面的工作在英国。但是当他有感动，神呼召他要到中国传福音，要抢救中国失丧灵魂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妻子来了。来了以后，就在中国一坐就坐了45年，
把这个人整个全身心的献给了主耶稣。他死了以后，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子、他的曾曾孙子都留在中国，为中国做。那么他现在的第四代孙、第三代孙，还有现在小的孙，都在从前两天啊，他的一个第五代孙子啊叫戴季中来到中国。啊，我曾有幸见过戴季中，我曾有幸见过他的孙子戴少征，非常好的一个老头，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啊，非常和蔼啊。他曾经给我有特别的交谈，而且给我个人很大的鼓励。他听了我一篇分享，他私下里单独招呼来，他说你过来跟我一起吃早餐。我就有幸跟他吃早餐。那时他已经八十岁了，他身患啊一个绝症啊一个肝癌，但是肾保守了好多年，肝癌没有，慢慢他才因为这个年纪各方面才刚刚去世。他跟我私下里有一个交谈啊，给我私下里有些具体的信息，当然是对我私下的一些说法啊，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 personal 的东西啊。但是这个老者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因为他的眼光、他的面容啊、他的那种思想非常好，就是他的孙子戴少的同学非常好啊。这个人叫做戴德生啊，我们叫做哈德森 Taylor， 就是这个人啊。他一个有名的伟大的一句话，就叫做我如果有1000万英镑，没有一块留给我自己不给中国，我如果有1000条生命，没有一条留下不给中国。这就是他最感人至深的一个爱。他最后还说了一句话，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基督，是因为基督里面的爱使我有这种爱。所以这就是基督徒出现的圣爱，在历史历代当中都会有。那么另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在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啊，这是非常非常开心，感动了世界的一个老的天主教，这个人就叫做 Mother Teresa， 大家都知道叫做特丽莎嬷嬷啊，特丽莎这个修女，就是她修女。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生活在马塞多尼亚啊这个地方，就是啊在啊这个现在的南斯拉夫，以前南斯拉夫这块啊马其顿这块。他从14岁开始有明确的目标，然后17岁开始啊就知道了宣教到啊东方。26岁的时候，他创办了这个所谓加尔各答的这种关怀院。到了他死的时候，也是将近半个世纪，40多年的时间，最后献给了印度，献给了印度。他做的一个事工是什么呢？印度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民族，最基本的一个阶层叫间接阶层。英文叫 untouchable， 就是高贵的人、普通的人，摸他一下，大家都觉得屈辱啊，就是那些人是不能摸的，就像患那种疟疾、患麻风病、患鼠疫的那些人就不能摸的，所以他们死在路边就死在路边，不能够有任何的人介入这个东西，所以那是个很残酷的，我们叫做种姓制度。所以他去了以后，就是关心这些人，关心到半个世纪，青春年华全献给那个地方啊。我曾经有幸啊。接触前两个月，我们8月份啊，我们去美国的时候，见到了一个大商人、大企业家啊，大能成功，他就见过这个人，所以他跟我们回想、他的一些片段，说这个人到底是，我说这是什么，到底什么意思呢？啊，他说他那个人呢、很朴实、很直接啊，没有那么多絮絮叨叨的话。然后他看我要领养一些孩子，然后他就问我，能再要一个吗？对，他说我本来领养几个，他说哦这样啊，能再要一个吗？就问他，最后这个大企业家领养了6个，就是安踏这个地方都是安踏这个，很感人。这个企业家很感人，他自己对理想伯伯这样的一种很诚实、很担当之路，对他印象很深啊。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见证，伟大的爱。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这样的一种无私的、完全摆上的爱有很多很多啊，包括我们中世纪的很多伟大的人，包括来中国传教的这个利玛窦啊，包括在中国，就在中国的澳门这个地方，只有想进中国爱中国进不来，因为当时中国人锁国，最后病死在那个地方啊，病死那个地方，一个叫沙乌略的这样一个天主教。新的那些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传教士，给我们建立了大学，给我们建立了医院，给我们建立了养老院，给我们建立幼儿园啊，倡导了很多新风的东西，都跟基督教有关系。所以我们对基督教是有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误解和局限的。最近中国电视剧啊，中央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
叫做斯图雷登。斯图雷登就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他建的一个校园，很美好的校园，叫燕京大学。所以我们看到燕京大学，看到魏忠孚那个校址的时候，我们依然认为我们的湖光它也很美，那就是他建的，完全有相当高的品位，建了一个很一流的大学的校园。最终北大怎么样的？中国德啊，新中国建立完以后，就完完全全的没有任何代价的，就把燕京大学并入，然后把他们赶走，把这些人赶走，最终那片大学就变成了北京大学的校园。我们还有协和医学院，我们还有辅仁大学，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美好大学，最终一脚踢开，啊，成为我们中国的中心。所以我们要对近代宣教士对中国的文化、教育、民族觉醒各个方面啊，要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回响，我们要有一个回报的啊，我们要至少要有良心的。所以保罗就谈到了圣爱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就是基督徒圣爱观。什么意思呢？我们死他们生，我死他生，我另外我死，然后生命在他生命发生，这就是基督教的爱啊，这就是基督教的一种全然的一种奉献观，我们叫做神人之爱。所以现在我们基督徒很少有这种爱了，我们已经谈不到，这不是基督徒，就是非基督徒很少能理解这种爱，就是我可以舍己看到别人啊生命在他身上，这就是基督的爱。我们现在谈不到这种爱，我们现在只有夫妻之爱、儿女之爱，然后啊父子之爱，我们只有这些爱，我们基本上谈到不到这种圣爱。这是啊我比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这就是国贸，你看到吗？北京的国贸啊，这是国贸前面，这就是国贸是一个很重要的大桥，这是北京的大堵车的一个情况。你看北京基本上到四点半就开始这个情况了，一直持续到七点半到八点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去北京的时候，当遇到这种情况下，总是不敢坐车的，总是不愿意坐车，总是要坐地铁的。而且北京现在实现了单双号式，知道吗？你有车，如果单号你就单号开，双号双号开啊，你有一半的时间是没有车的啊，现在都实现这种情况。我前两天在中国一个很小的城市叫做义乌，这个城市并不大啊，是世界小商品博览中心。我去了义乌，整赶上五点半，然后我们就在它的一条街上啊，比较中心的一条街走啊，走了将近半个小时啊，不长的距离，走了半个小时。然后进了他那街以后，你看是怎么样，整个就跟大炸锅一样啊，就有点像过年那个放鞭炮一样，怎么样，大家都跟你当都是这样，然后把你走一点小当谁也不让谁。所以我本来带着心情是比较平安喜乐，因为要给一批基督徒企业家啊，他们有一批啊就创办这个企业家的一个团体的会，大家都很愉快的啊，我们路上跟那个弟兄拉我的弟兄也很好，进去以后你的心不得不烦躁，也太烦躁了啊，那个人就是这么抢，你就是要这冲啊，无论是基督徒你不冲那就完，那真是啊狼入啊羊入狼群的，你不冲的话最后你就在这憋着了，而且你不冲还不行，后面那个你不冲的话不行，哇，弄得人心浮躁，简直是这个路上简直是弄得人没有任何一点好心情，你在空气污染，大家横冲直撞，怎么样？我深深感觉到人有车了，而且那个地方都有很多富人，而且那些富人很有意思，一般都是开宝马和奔驰，都是很多很多的新能源车啊，都是这样。那大家坐这么好的车，但心里没有一个好心情，所以财富能给人带来很美好的愉快，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烦躁。再看圣经里面谈到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人生，这就是使徒保罗的人生，他的书信影响了人类两千多年的历史。他怎么说呢？他说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似乎表面上给人看来是忧愁，但是内心充满极大快乐啊，因为有神与他同在。第二个，他说似乎贫穷却叫许多人富足，我们很贫穷，就像 Marissa Moman 一样，他没有太多的钱，但是确实很多人啊有尊严啊，无论是他生病，无论是他临终关怀，很有尊严的去，所以祝福了很多人，分享给很多人。 我上次给大家谈过啊，西方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啊一个圣徒，这就叫做啊这个 George Müller 啊穆勒，这个人一生他集资了9000万，到他死的时候，他的抽屉里面空空如也，他的夫妻里没有什么遗产可以，但是9000万全部祝福给12万个孤儿，这一生啊领养12万个孤儿。啊，这个宗教影响西方很大的复兴的约翰卫斯理，也就是英国马克思总盼望英国要革命。为什么？英国是整个马克思在研究这种社会价值剥削罪的，但是英国没有出现革命，为什么呢？是因为英国在马克思之前啊，大概50年到100年之前有一次很大的复兴，那就是啊卫斯理领导的啊英国的水流复兴，所以英国水流复兴导致了资本家有良心对待他的同工啊，对待他的老公没有像想象这么残酷。同时，双方不同的阶级之间产生了一种妥协性的东西，大家都互相的谅解，互相妥协。所以，马克思到死的时候也没看到英国真正的革命，而且英国的革命都是啊双方互相协商或者妥协产生，没有形成法国的那种血流成河和成河的那种大屠杀。这就告诉我们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人本身。啊，他有一个很奇特的，就是我们可以使别人得福，我们可以没有太多的啊遗产或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分享出去，成为分享的管道。就是这个伟大的圣徒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的创办人，他死的时候，他一年能够他的讲道的收入达到1500英镑，1500英镑就相当于现在年薪大概20万美元左右的收入，但他死的时候，他的抽屉里最终只发现了10块钱英镑，这是他的遗产，不到15块英镑，就他收了分享，这么一个伟大的人啊，这么一个高贵的人，真是很高贵。所以他还说，确实叫人许多人富足，似乎一无所有，确实样样得，好像我们一无所有，看别人是很贫贱的，但是我不缺少钱，我不缺少尊严，我不缺少朋友，我不缺少安宁，我不缺少很多很多内心深处当中也很美好的平衡，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到任何地方的话，他不会有什么自卑的、挫败的和一些很贪婪的、很苦涩的，没有这些东西，非常美好。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神人之福，这才叫富有，这才叫人生最大的富有，是神人以马内的人当中富有。那么我们再看这个，这是反映出旧约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神人摩西在西奈山跟神见了40天的面，最后他拿着神赐的十诫下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生理的变化，他的生理变化怎么变的？变得出现了什么生理变化？你看。这什么？他下来的时候很可怕，别人看他哇，容光四射，那真是满面红光，那真是光彩照人，那才是真正的荣美。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是要打很多油光，吃很多药，不是这样的，自然的才是荣美的。看到了没有？这才是正经谈到的人的生命。啊，是真正出现的光啊，那是跟神反射出来的荣耀。你看，圣经怎么记载呢？圣经这样记载，他这么说：他说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就是十诫，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因为他太荣耀了，真正让人感到敬畏这样的。所以摩西怎么样？摩西就拿了一个罩子，那个帕子，那个裤子，让把自己的脸遮起来，这样的一种情况，明白吧？所以他怕吓到那些人，所以他就吓到了。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做神人之荣，这才是人真正的荣耀。千万不要认定我们擦脂抹粉那个东西是荣耀，真正的荣耀神给你，等着你就等着吧。当我们见到神面的时候，人的身体才变荣耀。那么你看耶稣怎么说？耶稣说，那时一人在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就告诉我们人生最终的结局，当我们都见到面的时候，我们要有极大的荣耀，
而且不要到一个程度像太阳一样，你相信没有？我们现在人发不发光呢？我们现在人发光吗？不发光了。不发光就错了啊！你看美国大兵戴一个红外眼镜的时候，他打到人的时候，就看到夜里的时候人就有个红影子在走，然后他叭一枪打，就揍到人，叭一枪揍到人，尤其在玻璃里他就揍到人，人还在发光，只不过太暗淡了，太暗淡了。我们发红外线的话，我们人体有热量，有热量要发光的，所以太暗淡了，所以我们要想更丰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暗淡，神要把额外的荣耀加给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这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要应验了。原来生命的门真正的向我们敞开，我们真正进入生命的话，死亡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生之门，我们有死之门。我们现在只知道不停的身不由己的往死之门飞奔，但是我们不知道回头转向上生之门。所以神把生之门打开的时候，我们最终有一天我们全然的进入生之门，我们就不会有死亡。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永生的观念，这叫做神人之恒。神人之恒，恒什么呢？恒久不是暂时的了。这个时候我们对生命就有把握了，我们跟生命就合在了一起，悲悯了，我们就再也不会有短暂的死亡和对死亡的遗憾和恐惧了。那么最后给大家告诉大家，这是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圣经有这样一句话启示我们，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去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他。原来神被盗是个东西，我们现在装了很多的电脑的知识、汽车的知识啊、文艺的知识啊、这个各种语言的知识，原来我们装的这些东西，其实有一个宝贝我们必须要装进去，而且我们现在装的知识慢慢都会过时，因为到天国这些知识慢慢都不需要了。有一个东西你需要，是把神装进来啊，这就是我们的瓦器，我们的口袋要装的把神装进来。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神人之职。神人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神人的本质就是我们内心越来越多的把基督的东西装进来，把基督自己的生命装进来，然后基督成为大，我们生命就成为一个天人合一的存在，然后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基督的与真理的合一。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里面谈到了他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当然，我们要想拥抱这生命，连于这生命，最好就把他生命跟我们生命连接起来，而且是紧密不移的连接起来。然后耶稣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我他原文叫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人死了以后是必复活，这是耶稣说的。那耶稣复活没有呢？我告诉你，耶稣确实复活了。如果大家稍微有点耐心，你去查考福音书、查考历史的时候，大家最终会得出一个结论，有三个很重要的事实。第一个，耶稣的墓是空的啊，这一点是历史上无法辩驳的啊。我们无论如何，我们比较耶稣、释迦牟尼啊，这个穆罕默德、孔子的墓的话，都有一个基本的现实，就是耶稣的墓是空的。而且从他死完以后的第三天，那就找不到，因为大家都在找他尸体，都找不到。第二个，耶稣死之前向500人显现，所以这是当时写福音书的时候，很多人都还看着，很多人都还活着的时候，他向500人显现，他真正复活啊。再一个就是他的复活，真正透过他的灵、他的生命去感化了太多的人，所以历史上有太多太多的基督徒都或多或少的经历他的生命复活的时候啊。所以复活之主，我们说到坟墓的空啊，然后向门徒的显现，然后奇妙的改变，有太多太多的人经历过，或多或少的经历过他的生命，在他自己生命中发动。所以最后我给大家一段宝贵的经典，这是基督教啊最有名的一段经典啊。那怎么说呢？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是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赐给他生命给我们，让我们享受生命的永恒。这就是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的重要的真理。